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七君子事件。从1930年代初开始，日本不断以武力向中国步步进逼。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制造918事变，占领沈阳之后，陆续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且成立由日本幕后操纵的伪满洲国。1933年1月1号，日军在长城东段沿线发动攻势，占领热河省以及华北军事要塞山海关，直逼华北的主要城市北平、天津。热河省是民国17年1928年新成立的省份，位于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省会是承德。清朝皇帝每年夏天避暑，接见蒙古各部王宫的避暑山庄就是在承德市旁边。热河省北部是一些内蒙古的游牧部落，南面以长城为界，和河北省连接，而且距离北平只有几十公里，距离天津亦都只有100几公里。热河省的东面是辽西走廊，可以威胁由东三省通往华北的交通干线。热河省西面是另一个民国时期新设立的省份察哈尔省。察哈尔省的省会是张家口市。在1950年代，热河、察哈尔两个省先后撤销，承德市、张家口市都拼入河北省，而两省的蒙古游牧部落地区就拼入了内蒙古。讲回1933年年初，日军在长城沿线发动武装侵略，攻占热河省以及山海关，不但只进一步蚕食中国的边疆地区，而且华北的河北省以及北平市、天津市都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当时由国民党执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由于实力有限，尽量避免将冲突扩大，采取忍让的态度，希望以外交谈判的方法阻止日军的侵略，换取时间解决国内的矛盾，亦即是国民党当权者所谓的让外必先安内了。1933年年初，日军在长城沿线发动侵略，攻占热河省和山海关之后，蒋介石授权何应钦、王夫和日本军方代表江川宁次谈判停战。何应钦、王夫答应日方的条件，签订塘沽协定，将长城山海关以南北平天津东北方，当时称为冀东，亦即是今日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一带，划为非军事区。中国军队撤出冀东地区。冇几耐，日本军方策划成立受日本支配的冀东自治政府。1935年年初，日本军方又借口天津两个亲日报社的社长被人暗杀，逼中国政府撤换河北省政府主席余学忠以及天津市市长张廷岳，又限令将抗日情绪高涨的第51军调离河北省和北平市之外，并且取缔所有反日组织。国民政府派何应钦和日军代表梅津美治郎谈判，何应钦向日方妥协，接纳日方的备忘录，一般称为何梅协定。国民政府一再向日本妥协退让，而日本就步步进逼，民间对于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表现越来越不满，民营的报纸杂志几乎每日都刊载要求抗日的文章，知识分子、学生、工商界纷纷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民间的抗日呼声越来越激烈，对于国民政府当权者构成巨大的压力。
涛奋兴，你睇下今期的新生周刊登咗一篇文章，标题是闲话皇帝， 内容提及日本军阀利用天皇名义掩饰种种罪行。
哦，好，沈龙先生，等我睇下。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古董，自然对现阶段的日本统治上是有很大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讲得好，讲得好。
新生周刊每期都登啲反对日本侵略的文章，而且经常揭露国民党当权者丧权辱国的丑态。他们的宗旨和我们的大众生活周刊非常接近。
是的，沈老，日本对我国步步进逼，国家已经到了存亡关头，凡是有志之士都应该反对日本侵略的。
是啊，
新生周刊的社长杜仲远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家乡被日本占领，他的乡亲被日本人奴役，所以他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对于向日本侵略者屈膝妥协的当权者更加痛恨。他创办新生周刊，每期以短小精悍的文章斥责卖国者来唤醒国民。
是，新生周刊的确是站在民众的立场讲说话，每期的销量是全国杂志的首位。不过当权者一定对他十分记恨。
当今中国正需要这种不畏强权正直敢言的刊物。
是，但是去年年尾，新报的社长史亮才先生在浙江度假的时候被枪手打死。有人认为是国民党最高当局不满申报宣扬抗日，派特务对付史亮才。新生周刊的言论仲激切过申报，看来国民党一定不会放过杜仲远。
沈老，爱国志士是禁之不尽压之不尽的。
你是新生周刊社长杜仲远吗？
是，我是杜仲远。
杜先生，我是上海市法院检察官郑月，我奉了法院的命令对你提出控诉。
哦，我究竟犯了什么法？
你犯的是中华民国新定刑法第310条第二项，即是诽谤罪，同时犯了新定刑法第116条妨害友邦元首罪。
我犯了诽谤罪，犯了妨害友邦元首罪，笑话！
呢一本《新生周刊》里面的文章就是证据啊！
文章里面所讲的都是事实，政府不可以随便入我罪噶噃。
杜先生，你有冇罪应该由法庭裁定。不过我不妨讲俾你知，日本政府对于《新生周刊》里面有侮辱日本天皇的文章十分不满，他哋向外交部施压，如果政府不对你提出起诉，就会演变成严重的外交事件。
岂有此理！中国政府竟然向侵略者屈服，替侵略者欺压自己的人民，岂有此理？
唉，目前国家的处境，杜先生你应该知道，政府是不希望将事情扩大的。
哼，我办杂志的目的是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政府不断向侵略者妥协退让，无论执政诸公怎样巧妙掩饰，我们的国土早就一块一块地被他们零星出卖了，以后更加可能批发出卖。检察官先生，你是中国人嘛，你不觉得痛心吗？
哎，你不必多说了，你有权请律师在法庭替你辩护的。
哼，中国民族精神是压制不住的，终有一日老百姓是会冲出樊笼，激成澎湃怒潮，发动一场智慧的抗日民族战争的。
高文庆，国民党的法院
已经宣判杜仲远诽谤外国元首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4个月，不准缓刑，不准罚款代替，亦都不准上诉。
唉，太岂有此理！
法庭仲下令查封新生周刊，没收周刊所有嘅资产。
唉，岂有此理！简直冇法子令人相信天下间有咁黑暗嘅法律嘅。
国民党当权者想杀一儆百，阻吓其他人嘅反日言论啊！
唉，国家正处于存亡关头，外国嘅抗日言论可以禁制得了咩？国民党咁样做，必然会激起民众更大嘅抗议。沈老先生，你是法律界的前辈学者，你认为有没有机会跟杜仲远平反呢？
唉，这件案不单纯是司法问题。
哦，
我沈君如虽然对法律有所认识，但是对于替杜仲远平反不敢寄予厚望。
唉，
不如这样，我可以请求孙夫人出面斡旋下的。
孙夫人，
孙夫人，新生周刊社长杜仲远因为诽谤日本天皇罪名被判入狱的事，孙夫人已经知道了，是吗？
是啊，沈先生，我很留意这件案，我认为杜仲远是无辜的。
是，杜仲远发表爱国抗日言论，国民党当权者唯恐得罪日本，将杜仲远判刑，真是令人气愤。
这件案的判决令爱国志士太失望，亦都令东三省同胞太失望。沈先生，史亮是上海最有名气的女律师，她专门替爱国志士争取正义，我们不如听下史亮律师的意见。
好啊，
孙夫人、沈老先生，杜仲远先生被判刑，新生周刊被查封，显然是一件政治事件，根本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审判的。
史律师，你认为任何司法程序都不可能为杜仲远平反？
没错，这件案从头到尾都不是公正的司法审判。我们能够做的是以舆论压力逼当权者停止压迫爱国志士，尊重言论自由。
舆论压力？
只有集体力量才可以令当权者有所顾忌。
我同意史亮的讲法，中国的爱国志士应该组织一个抗日救国联盟，向当权者显示力量，提出民间要求抗日的呼声。
是是，
我不方便出面。沈先生，你德高望重，最好是由你和上海各界的抗日组织联系，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好，成立抗日组织联盟的细节我可以和周涛粉、沙千里他们详细商量。
那就最好了。
孙夫人、沈老先生，你们成立抗日救国联盟，不可以漏了我史良这一份吧？
哦，当然当然。多谢大家排除一切困难，无惧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出席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我沈君如仅代表上海文化界同仁向各位致敬。
好好好好好好。
各位，我们现在先听下生活出版社社长周涛粉先生分析当前国家民族的处境。
各位，日寇对我国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单止占据我国的东北三省，他们还企图将全中国 变成日本嘅殖民地，将45,000,000中国人变成任由日本人奴役嘅亡国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嘅步伐已经加速，佢哋嘅魔爪、佢哋嘅铁蹄已经深入华北。旧年冀东20多个县已经被日本占据，喺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之下，成立咗所谓冀东自治傀儡政府。最近日本又借故生事，强迫国民党当权者撤出北平、天津。国民党嘅何应钦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屈服，签订咗和梅协定，出卖咗北平、天津嘅权益，出卖咗华北嘅权益。唔使几耐，当权者就会出卖全中国嘅权益，形势已经非常危急。我哋唔可以坐视不理，我哋必须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声讨妥协卖国嘅政府。
冇错，涛粉先生讲得啱，我哋必须团结救国，声讨卖国嘅当权者。各位，国民党当权者不顾全国人民利益，一味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他们声称让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将国家的权益有计划地出卖给日本侵略者，换取日本的支持，协助这些当权者消灭反对派，巩固他们的独裁卖国政权。各位，最近蒋介石为了庆祝50大寿，筹备各种祝寿活动，实在令人反感。我们应该向全国人民揭露独裁者卖国真面目。我哋上海妇女界已经成立咗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我希望上海各界都可以团结起嚟，共同救国。
好，史良女士讲得啱，我哋必须团结全国国民嘅力量，抗日救国。唔单止上海嘅妇女界，全国嘅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以至全国工人农民，都应该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赞成，大家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既然大家都赞成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咁我认为有需要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集合全国爱国人士嘅力量，摒除党派成见，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抗日。
好，我哋赞成，我哋一齐参加，共同救国。
民国25年，即系1936年5月底，喺一群上海嘅文化界人士推动之下，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全救会嘅成员多数系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嘅文化界、教育界、法律界人士，其中唔少系左倾人士。佢哋呼吁国民党重振国民革命时期嘅革命精神，摒除党派成见，停止党派之间的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派共同制定抗敌救国纲领等等。大会选出沈君如、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积极展开舆论宣传、游行集会等等的活动。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复旦大学前任校长马双白、北京大学前任校长、监察院院长蔡元培等知名人士亦都积极支持参加全救会的活动。著名出版人周涛粉亦都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支持全救会宣传抗日救国。沈君如是浙江嘉兴人，清朝末年曾经中过进士，后来去日本留学，学习法律。1927年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法律委员。史良是江苏常州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后来在上海任执业律师，是中国早期的女律师之一。史良经常替左派人士辩护，所以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而且史良得到宋庆龄的器重，所以他在上海的政界、妇女界都有相当影响力。周涛粉是江西人， 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其后担任职业与教育月刊的主编。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918事变之后，积极宣扬抗日救国，生活周刊的销量大增。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成为了左派人士活动的中心之一。由于周涛奋的左倾言论和活动受到上海当局的压迫，曾经流亡海外。1935年11月，周涛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宣扬抗日救国。沈君如、史良、周涛奋等人的做法，令到国民政府当权者十分困扰。
立夫，
介绍叔父。
沈君如呢班人日日喺度借故闹事，你睇下报纸上又有佢哋集会宣传抗日救国嘅新闻啊！
宣传抗日救国，我哋唔可以阻止嘅。
哼，抗日救国，写几篇文章，集几次会就可以打败日本嘅啦咩？我哋嘅军队啊，大部分系杂牌军，连几万共匪都冇法子消灭啊！中央军嘅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要击退日本嘅侵略，谈何容易啊！我哋必须集中全国嘅力量，提高工业建设，将全国各省嘅征税权、征兵权、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然之后先至可以有能力应付日本嘅侵略嘅。哼，嗰啲知识分子受共产党嘅煽动，对政府诸多责难，根本就冇考虑政府嘅难处。
系，佢哋咁做会引起日本方面嘅反感，制造事端，向我国施压。
系啊，呢啲人嘅言论同埋行动同共匪互相呼应，一定系共匪喺背后主使嘅。
系啊，周涛奋同史良都同共产党关系密切，周涛奋有可能系中共地下党员。
立夫，这个所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必须取缔。
是，政府不可以再容许他们肆意攻击。不过孙夫人和这班人的关系密切，如果拘捕他们，
不理什么人，应该取缔的必须取缔，应该拘捕的不可以纵容。
1936年11月22号，国民政府当局逮捕沈君如、张丽熙、周涛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个人，控告他们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这件事称为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逮捕，引起民间强烈的反应。宋庆龄亦都出面营救，但是就被蒋介石拒绝。后来七君子移交江苏省法院审讯，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控诉撤销，七君子获得释放。周涛奋后来在1940年病死，他的仔周家华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五千年之七君子事件，由钟慧明、郑启明、朱曼子、欧丽雅、林有荣、杨吉玺、何正刚、周国峰、温泉、曾永强、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